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你们应当是会教导别人的。所以这里的进步，这里的长进，这里要竭力进到完全地步是两面力行。一面呢，你看见一般的人要进步，还有一个教导的人要进步。那你如果懂得这个以后，所以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么这个特别是对什么？对教导的人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教导的人，他们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。今天你应该带领神的儿女往前去。那基督道理的开端是打好根基，你应该在上面盖房子才对。你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根基房子都不盖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他说不必再立根基。所以现在很明显，就是要竭力进到完全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你已经立了根基了嘛，所以这是对教导的人说的嘛。教导人立了根基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就在传讲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然后有懊悔、死心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各种的教训，这个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。这个都打好根基了，那么你打好根基，你是要盖房子的嘛？你为什么一直不盖房子呢？这个是对什么？就对这些立根基的人说的，是对教导的人说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话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背景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那个懊悔是其中的一个，因为后面讲懊悔嘛，所以你看见有懊悔、死心等等等等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，当然有懊悔这件事情。但是现在呢，下面提的跟这个连在一起的，然后你看第四节，现在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、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、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当然是得救的人嘛，怎么不可能得救？如果一个人蒙了光照，又尝天恩的滋味、圣灵有份、尝过神善道的滋味、又觉悟来世的全能，你能说这个人不得救？当然得，当然信主的。所以第一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指信主的来说的。那么下面呢，若是离弃道理，那这个有难度，这个是翻译下的难度。那在希腊原文，懂得希腊文告诉我们说，是若是滑了一跤，是滑了一跤，这个不是离弃道理，是滑了一跤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中文漏掉一个字，这个字差得很远，那原文是不能叫他们再重新懊悔了。那么这个再字和那个再立根基是一个字，你看见吗？不必再立根基。现在呢，他们就怎样？不能再叫他们再重新懊悔了。那前面是不必，现在呢是不能。前面是不必再立根基，现在是不能再重新懊悔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，现在他滑了一跤。那滑了一跤怎么样呢？滑了一跤你站起来再往前走就对了。他现在不是，现在是告诉你再回到原点，你明白吗？比方一个人他从原点现在往前走了100公尺，在那里滑了一跤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滑了一跤，好，你从头再从回到原来，不是的，你事实上你从那里再往前走就可以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他滑了一跤的话，就不能够再重新懊悔。再重新懊悔什么意思？就再回到原点，再从头开始，再相信耶稣基督，从那再懊悔、再悔改、再流泪，你不需要这样做了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那不是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吗？所以，因为我们不再重新懊悔，所以你不可能、不能，所以你也不可能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。明明的羞辱他，这不可能是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有一个警告，警告是下面的话，第七节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了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人的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。近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一读到这里马上就紧张起来了，那这是不是指着地狱来说的？是不是我们要下地狱？你明明讲要焚烧嘛，但这里不是讲的你焚烧，不是讲的你放在火里面的， 是把精气和精力放在火里面。你不是精气和精力，你是上进之地。你那这就是你看见一块田地，结果应该长出什么来啊？你吃了那么多的雨水，蒙了那么多恩典，这个雨水是什么呢？雨水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圣灵有份，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生。那这就表示你这个受了好多好多的雨水，那应该生长菜蔬才对，是不是？那么叫人得着供应，得着那么这个生命供应别人，这应该这是算正常的情形嘛？结果呢，因为灵和魂也不分，结果长出精气和肌理了。精气肌理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肉体嘛，很清楚嘛。所以这里的焚烧是指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来说的嘛。怎么每次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不是上天堂就下地狱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天到晚就想到我会不会在火屋里面，所以一看到火就害怕。其实这里的火不是嘛，所以我们的神是烈火也是一样的。这就证明说我们不要放松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这个人就可以放松了。有警告的话不可以退后，不可以赶不上的。如果是经济和激励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呢？对不对呢？那么然后这个就从神得福。若长经济和激励，必被废弃，结局就是焚烧。那么必被废弃，进于咒诅。那么这个指的什么？你功用上，你的经济激励没有用的嘛，所以一定要烧掉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肉体来说，神不能用我们，所以很清楚，这里是指的废弃。那这里的近乎咒诅，也近乎咒诅，不要忘记，这里不是指的咒诅，是近乎咒诅。那咒诅严格说来，就是指的人与隔绝中，与神隔绝的心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在肉体里面，他就是死。所以呢，并不是讲到永生，并不是讲到得救或者不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书是一本讲进步的书，讲长进的书，是一本讲到我们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它重点不重在60分及不及格，它的重点是到底是不是90分还是95分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精神，整个希伯来书的精义就是要更好的，要最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接受以前永远要记得，赐好永远是上好的成品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这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。以色列人，你记得快到迦南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这个约旦河东有一块地，尤其是基列和巴山那块，那好的不得了。所以有两个支派的人说，我们不要过去了，我们就留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跟着过去打仗，但是我们的儿女就留在这一边了。他们漂流了40年，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，他们说我们不进去了，这边已经够好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两个支派，迦南支派，两个半支派能留在约旦河东。所以难怪起初啊，你看见那个非常纳闷的，摩西非常的纳闷的。现在你看见了，留在迦南这一边的，他们的确过很好的日子啊，但是那是次好的，那不是上好的。神永远的目的是要过到迦南，但神许可他们留在约旦河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的是神许可的旨意呢，你还是要神永远的旨意？做女儿的吵了半天，结果爸爸终于点头了，他的确和那个人结婚了。不要忘记，你结婚了是爸爸勉强同意，他仍旧带着你进结婚的礼堂，但是那个是爸爸许可的旨意。你吵了半天有什么办法？他能说不吗？但是这不是他永远的旨意。他心中可能想那个白马王子你不喜欢吗？当然人的这个人这个比方是有缺点啊，父母的决定不一定是好的，不一定看的是好的，但是所有的父母都觉得他看的是最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我用这个做比方，就是一个是父亲许可的旨意，一个是父亲是他当初的，所以他觉得我的女儿应该是最好的，没有第二个人配得上我的女儿，这是父亲的心。同样的，神对我们也是一样。那希伯来书是要最好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赐好的永远是最好的仇敌。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得到最好的，因为我们以赐好做我们的满足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但愿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这是希伯来书一个主要的细节，主要的重点在这里。 好了，对不起，我都用了六分钟，我们还是没，我们只好停在这里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会继续。我们今天现在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到这个时候，尤其今天晚上剩下最后三个钟头。主啊，我们经过了一天的聚会，早晨也有许多的聚会和服事，我们实在身体疲倦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能来到你的爱的泉源良港，我们告诉你我们真的疲倦了，我们外面好像是赶不上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来到你面前向你求，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。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求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，不光让听的人有格外的恩典，讲的人有格外的恩典，你给我们的思想是敏捷的，你让我们的灵魂体都是健壮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是为着自己要，我们为着你的旨意向你要。但是今天晚上叫我们能够听见明白你这句话，叫我们不漏掉任何一个爱的片段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，为着这几天你所做的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当我们剩下不过几里路的时候，我们求你，你因着你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勇往直前，叫我们一直能走完在这个周末你要我们走完的路程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。